输股海陆空三军大战，这么多的运输股，到底哪一些才是真的获利呢？还有它的股价会持续的暴走？今天谢逸文分析师就精选了六档营收亮丽、后劲强大的运输股，千万不要再买错喽！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伟。在端午连续假期之前呢，我们邀请来我们的分析师是谢逸文分析师。老师你好。
嗨，诗伟你好，大家好，投资人大家好，我是谢逸文谢老师。
老师，你看我的口罩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是涨停板的红色哦。哦，是万海今天涨停板的红色。
是啊，今天万海好强哦。
对，但是我中午在跟我们制作人聊的时候呢，本来很开心它涨停板了，结果呢，它居然一度打开耶，我吓坏了。然后我们的制作人就说：“哦，还好吧，就是航运股的日常啊。”啊，
在船上总是会震来震去，摇来摇去，震荡下。不要被他摇下船了，
所以晕船是难免的，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好啦，但是呢，最近航运股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谢逸文老师带来的主题就要告诉大家了，航运股今天行情高涨，表现亮眼，还有台积电呢冲破了600元的大关，持续的带领台股向上攻。还有谢逸文老师要来告诉你的是，哦，这六档获利暴走。后劲强的运输股你绝对不要错过，而且下礼拜还会继续喷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台股大盘。今天呢台股呢是开高之后呢在平盘之上震荡，最多呢曾经大涨了100多点，来到了17278点，只可惜后来涨幅收敛，最后呢上涨了54点，而收在了17213点，成交量呢则是维持在4078亿。好，那另外看到的是柜买指数的部分，今天表现的比大盘弱了。中小型股的部分今天呢是跌幅0.1%，成交量则是维持876亿。但幸好呢，柜买指数在连续涨了3天之后，今天虽然小幅下跌，但还是在所有均线之上哦。好，那另外看到三大法人的部分，今天呢，外资是持续的买超的，今天外资买超了106亿。投信则是卖超，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99亿，是第二天买超咯。好，那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谢逸文老师了。
是，
但是口罩有点难以呼吸，老师，你都起白雾了，我看难会呼吸。好，那来请教一下老师哦，因为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台股的大盘的部分，来请制作人帮我们秀一下。因为呢，今天呢，台股的部分呢，它虽然是上涨54点，但很可惜的是，并没有收复5月10号，也就是疫情爆发前的收盘价17235点，而且成交量呢是持续的维持在4000亿，也没有暴增。那这个部分的话，要请老师来帮我们聊一下了。在端午节过后，也就是下礼拜一，台股会不会出现变盘呢？是会持续的往上攻，还是有可能就会急转直下跌了呢？
好，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是6月11号，昨天6月10号，昨天台股也是大涨。昨天大涨的这个最大功臣就是台积电。嗯，那当然台积电有利多宣布，我们等一下会去做一个诠释。那今天可以看到，在10点以前，电子股还算是大涨。嗯，好，那可是过10点之后就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说在以小时分钟线来看，60分钟线来看。大概在10点附近有出现的一个所谓的高档背离，就是说它的量能没有补上去，可是电子股还是持续在昨天的强势。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发现到，那时候我们就在预测，就是说，指数可能开始会拉回来做修正，尤其是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量没有跟着补上去。对
对对对，因为你在连续攻击的过程当中，你量一定要补上去。早盘的预估量大概也只有在3900，你收后盘是看到4000，可是早盘预估只有在3900。那这就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讯号。那我们那时候就在猜说，可能大盘整个回档，电子股会回，那甚至于可能航运股也会回。那第二个想法就是说，电子股会回，可是航运类股会撑在高档，结果是走第二种，而且还是持续上攻的航运股。
是，
好，那很简单，就是说，你说指数你要去做垫高的动作，你台积电一定是一个要角。好，可是以就台积电来讲，现在目前来讲，好，虽然有点超越大盘，有点过小前高了，可是也正逢到 这个近期的前次的这个小压力，
对，
好，所以说后续的观察我们等一下稍微再跟这个投资人来做解说好了。
好，但今天老师您刚刚有讲到的重点呢，包含今天呢后来是由航运来撑盘，尤其是货柜三雄，那电子的占比呢从原本盘中的五成到最后收盘只有44%，
是，
那这然后外资本来昨天是大买电子的哦，
是，
但今天的外资反而转向去买航运了，
是，
那老师，这个下礼拜会不会是电子传产又在轮流出头天了？
哎，其实是会，这是一个好事哎，我觉得。
为什么呢？
轮流的动，轮流的动，好，不要说都只有他当大哥，他当大哥。哎，轮流动的过程当中，把指数步步的垫高。好，我觉得反而这样子的结构对大盘来讲，对指数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啊。量能不要马上都突增，这个激增到像之前的5000多亿啦，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我认为，如果真的像四位所讲的，在下礼拜当中是轮流的话，我反而很乐意看到这样的盘是这样子的这种行情跟结构。
所以类股轮涨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以现在这个行情来讲，我们在之前这个在别的节目也有聊到过，就是说以现在来看呢，电子股来看，电子股是比较属于在。这个整个行情当中它不算是一个大主角，也就是说在部分的个股里面它有一点牛熊同市，甚至于你在操作上面可以多空并存，也就是说在电子股里面
牛熊同市，
牛熊同市，我们知道牛就是什么？牛就是往上，熊就是往下。
华尔街那一头就是金牛嘛。
是，我们去华尔街观光都要去摸它，去跟它拍照。代表我们到此
地游。我
有
摸牛蛋蛋哦。忘记。
你去的是华尔街还是？
是华尔街的金牛，没有错。
我以为你是去牛墟去杀牛的地方。
华尔街的金牛，对。
好，那牛熊同时就是说，在电子股里面，某些个股你抓对了还是会涨，可是你就。它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它可能也在轮，它可能也在轮。可是，当你在发现你去每次去追高电子股的时候，它的持续率就不够。对，那你连那可能让你连等的机会都没有，就是说你想要等它回到成本，可是会有点困难。可是，在航运类股，就比较容易发生比较好的状况，就是说你可能买了追高了一点，你小套了一下，可是。过了几天回来，你会发现，你甚至于还赚钱哦。那这当然里面有原因，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下这个跟主持人跟投资人报告做解说。
好，那老师再帮我们简单的来回答一下就好了，来帮我们神预测或大胆的预测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端午之后会有变盘的行情吗？在下个礼拜一您会怎么看呢？台股会续涨吗？还是有可能会急转直弯？
我认为续涨的。机会非常的大，好，除非你说这个警戒啦，这个疫情的警戒又提高了，
买
啦，或者是说这个联准会它又突出我要缩表，我 QE 要减少，然后那这个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事情。那以趋势动能来讲，就价量关系来看，无论是在台股指数跟上柜指数，我认为下个礼拜都有新高可期。是，
好。谢老师把话讲得很明了，大家要听到心里面了。好，我们这边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邀请谢逸文分析师来告诉我们哪一些的运输股会持续的获利暴走，后劲很强，千万不要错过哦。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独家标股在哪里？股市热炒店告诉你。在端午节连续假期结束之后呢，股市就要开盘了。航运三雄、货柜三雄是否依旧会表现亮眼呢？我们来看一下谢逸文分析师所带来的主题。在运输股的部分，老师说还会喷，那到底是哪六档获利暴走后劲强呢？绝对不要错过。我们有请谢逸文分析师。
嘿，四位好，大家好，我是谢逸文谢老师。
老师来跟我们稍微的分析一下运输股您的看法好了。
好，没问题。来，我们先进制卡。
好，
这一张是由这个东亚至北美东的航线，就是美东的航线。
好，航运指数的部分。
是是是，你可以看到从这个趋势上来看，它都是持续上涨了。那今天是6月11号，我特地把它的报价抄下来。
好，
大概是$6106，比上周。一个礼拜而已哦，大概上涨了10%。好，我们到下一张，
好，
这个也是一样，
到美西线，
到美西线， 好，那美西线也是一样哦，比上周上涨了大概 15.6%。好，你看趋势，然后看这样单周的涨幅可以到这么高，有点恐怖哦。好，所以这个趋势上涨的趋势都还没有太大的破坏跟改变。好，那我们到下一章。好，这个是这个东亚的部分到北欧线，哇，缓缓的上升。好，而且是在创新高过程当中上升，比上周又上涨了将近 5% 报价。好，所以就外在因素，就是说就航运价格的部分，好，都还在持续往上做攀升。那你说航运类股是不是一个聚宝盆？
哎，可是老师，这个航运指数，我要问一下，它不是那个菠萝面包指数，对不对？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它是油葱面包。
老师是看货柜的嘛，对不对？
是货柜散装就是一个综合的指数哦，
所以
对
散装轮也可以看这个指数，货柜也可以看这指数，
应该这么讲啦，就是在海里面能够有的，在海里面能够浮上来的人都可以看这个指数，它比较没有特定，比如说散装归算散装，货柜归货柜，
对，
好，那就是它没有独立分开的啊，这是一个综合指数。
了解哈，所以呢，散装人或许会看这个 BDI 波罗的海指数，但是呢，航运指数是适用于所有的航运股。
航运类股，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要带来的是航运股，您要说有三项的利多。
好，来，利多真的是蛮多的啦，包括你现在所看到的塞港的问题，你现在看到台湾可能疫情比较严重了，可是你可以看到欧美的部分，很多国家都在陆续的解封，那还有一些所谓的返校的消费，因为毕竟要解封了嘛，
对，
那返校消费的这个旺季，还有包含这个国际旅游的这个解禁开始要倒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海运海空运的这个需求都在持续看增，大家知道只要人类的活动只要一频繁，你就会需求的这个民生物资啦，这个吃喝玩乐啦，食衣住行啦，你就会增加很多，那其实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要靠所谓的这个海运，好，包含运动啊、纺织啊、工具机啦、都是一些所谓的这个货柜航线的这个热门商品。
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航运类股就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这个利多。那海空运的这个需求双涨，那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啦。海运的部分可能就是，物件比较大的，那可能没有那么急的，那我可能就走海运。那如果是三 C 商品啦、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重要零组件，比如说像这个三星商品的晶片、晶圆、那我就毛利率高嘛，那我就走空运，
好，所以坐飞机就对商务舱吗？
因为它毛利率够，所以我可以付高价，所以我就可以坐头等舱、商务舱
都可以。
是，好，那货运三雄，那这个大家就众所皆知啦，就在下个礼拜。我正确看一下日期，在6月18号交易结束后就会生效。好，就是加入了所谓的台湾50的这个成分股。好，那这个就外在的基本面哦，实质上的需求哦，跟这个对空运空运价格跟这个海运价格的价格上涨，还包含在这个股市上面的筹码部分，那都有持续的这个利多在。
好，所以这是谢逸文分析师呢，针对于这个航运股哦的利多消息帮大家做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就每一只个股来做分享。老师第一只要来分享的是长荣。
长荣，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就上面的报表来看，它就是营收都还是在持续的上涨，好，年增率越来越高，好，去年已经算是不错了啦。
对，
好，等于说是这几近十年来里面的航运元年呐、好，那今年又比去年，你看相对哦，年增率是相对到去年哦，又还要来的高。那你可以看到五月份单月的 EPS 2.91，
是
思维。我们讲一句很实在的话，一个月台积电大概能赚多少钱，你知道吗？
哎，我唔知呢，
大概一块多而已。
所以它赚的比台积电还多。
是啊。
哇。
是啊。
那现在的股价100多。
台积电600多，应该它100多不太过分吧？
也是。
好，如果你称台积电是电子股的护国神山，那以传产来讲，航运类股就是目前航运类传产类股的护国神山了。
哦，
单月份赚2.91，那我们以简单来算呢，就所有的这个航运类股通用，我们电子股合理本益比25、30、35倍。好，当然你要看它的这个，产品的营收成长，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资本支出。那以传产的航运类股来讲，我们给它10倍好了。那以一个会计的这个顺滑度来看，它今年大概可以赚2个股本以上。 那以十倍的本益比，我们就推算它股价到二字头，应该没有太过分了哈。我们都用低标的方式来做，所以现在以现在来讲，100多块，我认为现在不算高啦。因为大家都说，因为创新高，大家总是说会高嘛。
是。
可是我刚就我刚刚所分析的，
就今天的长荣创新高来到124。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其实它连它合理的价位都没有到。所以说它的涨势是其来有致啦，
是，
不是说随便一个题材然后就上涨，或者是说一次性的营收，然后我虽然我的盈利突然暴增，然后所以我应该要什么样子的本益比，不是，这个需求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隧道的尽头，还是在持续做增加。
老师给予这个极大的好评跟期许哈。那我们来看到呢，下一档呢是阳明。
好，
阳明，
那阳明也是一样，你看它年增率也是算很平稳的、持稳的上涨。到目前为止，四月份单月的营收是2.66，好，这个跟长荣也是不遑多让啊。
是。
好，那同样的啦，就是说就这个合理本利比来讲，那我认为阳明看到二字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对对对。
好，可是老师，我们看到阳明的走势图哦，你可以发现说，当万海跟长荣都在创新高的时候，阳明似乎相对的，哎，好像进入了一点点休息盘整的感觉。
好，是。
这老师背后分析，您有什么独家内幕消息？
好，这个也不算内幕了，就是说上次在这个数据室硬核的时候，这是长荣嘛？
对。
长次轮。
对。
哎，你可以发现阳明跟万海创新高，可是长荣不创新高。
阳明创新高。
对，那阳明发生什么？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上个礼拜在高雄的货柜，这个货柜码头撞船了，听说是6亿的损失，当然我觉得是不止啦。好，所以你说他现在长荣比较强，或者是万海比较强，我觉得其来有致啊。毕竟他就是在这个货运的这个船舶上面，港口上面有一点所谓的小损失。好，可是也是这样讲了，以长期来看，这个脚步会慢慢跟上，说不定未来又看到一个所谓的这个补涨行情。好，所以有做到这个货柜三雄的，我觉得都不用急啦。
好，接下来呢要来非常关注的是万海老师，他下礼拜就要出关了耶。
是，
端午节之后出关，我好期待他会不会猛虎出闸。
航运类股里面最强的就是这个货柜三雄啦，货柜三雄里面的枭雄就是万海。
哦，
这来报的以来讲，这就叫中驾林啦。
哦，
以前是欧北龙君，他是最厉害、最大坏蛋的头啊，不能讲他坏。好，为什么呢？那其实我跟你讲，他第一季的获利也没有比长荣强，也没有比阳明强。好，那甚至于四月份的营收大概也是跟这个长荣、阳明并驾齐驱。可是他为什么我说他最强呢？重点在于哪里？重点在于他的筹码。主持人你知道吗？他融资使用率很低，融资使用率代表就是说散户想要去参与的人很少，张数很少。所以你可以看到，货柜三雄里面第一档上100块来叫做万海。
对。
在拉回的过程当中，最早创新高的也叫万海，
是。
然后现在以6月11号今天来讲，最强的货柜三雄里面第一档说涨停的也是
万海。
好，那说真的啦，这个在万海在我们的操作的比例当中是这持股的比例当中是重中之重。
哦，
航运类股我们已经压得很重了，可是，在万海我们是特别给他叫狗，特别照顾他。
了解。那老师他在端午节之后出关，您觉得这个表现是否可以值得期待？
哎，其实今天就有在做预告了。
哦，今天是预告的庆祝行情，
涨停板，就跟那个高端疫苗解盲之前先涨两根，他已经用股价告诉你，会不会解盲会不会过？那万海，其实我不期望他下礼拜二涨停了。
哦，真的吗？
真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对呀，为什么？
好，其实以整个大致上的结构来讲，它慢慢的涨，我觉得反而对后续的效应会更好。
嗯，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下礼拜二会怎么走？
不急不徐，稳步当舰的向上涨，这样子。
对哦，主持人好会形容。
没有，老师不是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是从老师这边得知的，万海是不能当冲的，阳明跟长荣可以当冲，所以有一些分析师就预言说，哎，下礼拜这个阳明跟长荣的当冲客可能会回来喽。但因为万海没有办法当冲，老师又是筹码的专家，所以老师一直有提醒大家，万海相对来讲筹码比较稳定吗？
一定的，一定的，这是一定的事情。同类股一做比较，融资使用率啦，万海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优点是长荣阳明没有的，叫做券资比。 放空他的人占融资比例31%，他的券资比还算蛮高的，好，所以就所谓的这个股票操作里面的技术面跟筹码面来讲，其实万海才是里面的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枭雄，
强中强，
强中之强。对对对对对。
好，那除了万海之外呢，我们来看到下一档呢，要来看到的是，哇，这个新闻老师很有名啊，台华的董事长。哇，他的名言
是是是，这咱台语讲四句话啦，四句的四个字，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反向加码，源源不绝。哈，这个董事长真的，他既然跟大家讲说，短期之内不可能纾解货运的状况，也就是说，全球塞港塞货柜还会持续。嗯，好，那相对的这个运价就会调涨，那这个运输的获利率就还是会有这个向上的空间。
好，所以老师，我们来看到台华，台华投跟货柜三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很重要
这个主持人有做功课，来台华投，
我知道老师有内幕。
台华投，它其实它本业还不错啦，四月份营收开始跟上，它其实第一季没有并没有表现很好，可它四月份的营收不错哦，2.98，不输长荣、阳明、万海哦。好，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好，那去买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实我说实在，一年前，人家叫你买台华投，你可能不会买，嗯，因为它名不见经传嘛。
对啊，
对不对？它是做什么海运承揽业务？嗯，好，就是说你要去货柜啦，你要去走去哪一国的东西，你要从走海运的话，你可能要透过它。重点在于哪里？它跟阳明有所谓的交叉持股，我们就讲单方面讲好了啦。它有投资阳明，嗯，好，它投资阳明的张数非常多，来到40,000多张。哇，嘿，这加空博哦，抱歉啦，17,901张，不要追啦。四万多张是下一档股票啦。
OK， 好。
好，所以在阳明上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从今年，应该这么讲，严格讲，它是从上个月开始起涨，也就是说，阳明在涨一整年当中，它并没有什么涨幅。嗯，好，那为什么最近上个月开始可以涨这么凶？
对，
啊，就是补涨啊。
补涨行情启动了。
对，一张不卖，讲的是什么？就我不想卖阳明呐、啊，嘿呐，我不会去卖阳明。啊，事实上他还不能卖啦，啊，第三季才能卖啦。好，可是，在他的财务报表上面，他的这个业外投资效应就高啦。
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给他一点小公道还给他？嗯。对，
要给他一点掌声响起的掌声
啊！是的，
好，可是老师，哎，台华的部分我再多问一句哦。
好啊，你说。
因为下个礼拜货柜三雄我们都极度看好，他如果一开盘就已经都是涨停板，追也追不到，等也等不到，那我可不可以转而来买会有连带上涨效应的台华投呢？
当然可以，
可以吗？
我刚才讲，因为如果阳明上涨，它的投资收益就会增加嘛。
对对对。
那所以它的股价相对的也是会跟着阳明而水涨船高哦，因为它公司的收益变高了啊。
是是。
对，它的账上的数字变漂亮，投资效应数字变漂亮了，所以当然可以没问题，而且它筹码也非常的干净。哦。我刚刚说了嘛，从去年开始可能没有人什么了解它，好，越没有人买，越会涨，等一下还会介绍一档股票，也是像这样。
好，下面我来看到的下一档是台航。
嘿，台航刚说的那个投资阳明40,000多张就是他啦。
啊，他才是大股东哦。
是的。哦。那当然，这个阳明的最大股东是国家。嗯。嘿，是我们国家队，是国家队，是不是？当然他不是，他也算大股东了。台航说，他们航运类股都会交叉持股啦。嗯。哦，毕竟都是有业务上的往来。
要好一起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这个10年不开张。开张就吃10年，好，第一季之后赚0.37，好，相对在于 EPS 跟本身获利能力上来讲，它就比较差了。那我刚刚讲的嘛，它的最大的利基点在于哪里？好，就在于它拥有41,890张的阳明，所以阳明涨，如果你买不到阳明，哎，你可以考虑一下台航，可以考虑一下台华投控哦。
那我们看一下台航现在的股价是。哎，老师，相对来讲，对投资朋友而言是比较轻一点点的负担，价位比较没那么高。
是，没错。可是你可以相对的可以来看，如果他的本业真的很赚很赚很赚，给他合理的本利比，他的股价照道来讲，他70-80块、100多块了，那就是因为他本业没有这么多。
他靠业外收入，业外
就投资效益，
转投资啊，对不起，叫转投资。
对对，转投资效益，所以就没有相对没有给他一个这么高的这个。这个评价就是说，它的股价就是涨得也比人家慢，不是它涨得比人家丑哦，是它涨得比人家还慢。 对对对对，
台航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一档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老师怎么会讲中飞航呢？这散中轮人家不是讲四维航，就是讲惠阳 KY，
是，要不然就是域名，对不对？
对呀，你老公点中飞航
就奇怪哈。好，那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因为他名不见经传，所以怎么样，他的筹码非常的集中。大部分的筹码都是在大股东手里，或者是在业内的这个交叉持股之内，哦，会去买它的人就是内行人啦。哦，真的懂航运的，真的懂船舶的，才会去买它。那你可以看到它，它也是一样，跟台航空一样，去年也没什么涨啦。嗯，可是你看它年增率也是持续上升，从上个月开始也是一样。我刚刚讲的这个十年不开张，开张十年，沿路的飙，沿路的涨。但是现在我不会建议你去买它啦，哈，
为
什么？好，因为第一个它的乖离率太大了。股价的乖离率太大了，那在今天也收了一个长小黑棒，也收了一个长上影线。
对，
如果你真的要买，我会建议你，好，这个拉股价拉回靠拢到五日线的时候，你可以试图的做分批买进。好，毕竟这个货柜也好，哦，散装轮也好，哦，都还会在由这个需求跟运价的这个上升上涨过程当中，我认为都还会有一段行情，但是我们就避免去做追高的动作，就这样子。
好，我们尊重一下那个上影线了。
是，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呢是对于我们的长大航运股当中拥有最多独家内幕消息，以及对市场的筹码最懂得如何运筹帷幄的谢逸文分析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老师，谢谢，
谢谢。
好，来看一下网友提问的部分了，网友提问的部分呢，首先第一题要来看到的是台积电呢，今天已经突破600元了。那老师刚刚已经有稍微讲一下了，再帮我们做一下整理，会突破盘整向上发动吗？那下礼拜端午之后有机会突破18000吗？台股？
其实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问题啦。如果台积电可立马马上做一个反转上攻，我相信破18000，不要说18000，可能18500都有可能啦。那重点在于哪里？会在端午之后马上实施或者是实现吗？我认为这样的契机是有条件的啦。第一个就是说，除非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 QE 大改变，好，这个 QE 就是缩表的程度可能又变宽了，或者是利率的走势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地方反向走，或者是三级警戒变二级，这可能也会带动大盘。好，所以你说能够马上上去，我会稍微有一点质疑跟怀疑啊。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啊，这个，好，虽然哈大牛台积电它虽然是一个脖子，
对，
虽然它这个脚有点不方便，可是它总有一天会走到终点。
是，而且我们也希望台积电接下来有很好的表现，因为台积电今天的这个收盘价呢，其实已经是收复了整个五月的跌势了。
是的，
所以呢，希望我们敬请期待台积电下个礼拜的这个走势啊。那另外呢，来看到下一张呢，也是我们的加权指数台股的部分，希望下礼拜可以直冲上18000，
有可能啊，还是有可能。
好，来看到下面的部分是联电被外资降评，目前呢它的目标价被砍到40元，会影响之后的股价吗？
应该这么讲了，外资的看法可能跟我有点不一样了。它五月份的营收年增大概是16%，还算不错。好，那现在重点在于哪里？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台联电就电子股来看，它是属于也比较落后，就大盘来看它也是属于比较落后。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好，不管你是投资台积电还是联电也好，你都是要用波段持股的心态来看呢。那就波段来看，那就联电的这个成熟制程来看，它的产能极度供不应求。在中阶的部分，在 PCNB 或者是手机车的部分，都需要到联电的这个中阶的这个成熟制程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未来假如果扩大到说的解封啊，一些所谓的成熟产品上面，无论是台积电、联电或者是世界先进，我认为都还会有一些股价上的表现。事实上市场现在就有在讲他们产能都制程都已经是蛮窄的，甚至已经喊到2022年了。
好，
所以我跟外资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
但没问题，我们拭目以待联电的好表现呢。下一题最后一题呢，是钢铁股在这一波涨势当中是相对落后的，但它的营收都很好啊，就偏偏股价都不涨，那是不是钢铁股老师先出掉吧？而且好像已经钢铁股软很久了。
好，那这个就要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说，钢铁股不涨是因为真的是杂音很多。好，尤其在中国那个中国的部分，他们就极力在打压所谓的原物料价格。当然，钢铁好，包含碳中和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打压的议题在。那在美国的部分，这个拜登的基础建设还没有跟在野党达成所谓的协议，连降价 都还要跟你做协商，所以这个拜登有点不爽啊，想要另起炉灶，想要组一个组织来对抗所谓的在野党。所以你说大幅度上涨，这个上涨的幅度可能不会如像之前钢铁的上那个这个铁矿砂的价格上涨一样那么快速。好，可是你可以看到，我认为它还是有上涨的机会啊。为什么？因为基本的条件没有改变嘛，包含通膨，好，包含原物料的价格。你讲这样了，就是说我现在开个店，然后我已经三个月被封住了，不准我开。
对，
等到我可以开店的时候，我是不是希望把价格调高一点点？
对对。
为什么？我要弥补我之前的损失嘛。
是是。
好，那这个我认为这个价格调涨的部分基本面没有太大的改变。好，但是整体钢铁来讲，我们就帮自己再买个保险。嗯。哦，我们去选择这个券资比较高的股票。哦。对对对对对。那
老师有比如吗？
哎，当然有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打麻将叫一同。嗯。铜字一铜，哎，那但是它三个字啊，就一铜，我们讲一铜就好了。好，比如说像那个
三个字，
是是这个很新用很亮的那个钢铁叫星光
哦，
又很新又很亮，
也是三个字，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类似这样券资比较高的股票，我认为去买它加上基本面的这个加持没有改变，那你又可以有筹码上的一些所谓的加持。我认为能够去未来上涨的调涨的机会，上涨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好啊，以上呢是回答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谢逸文分析师。如果你很喜欢老师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荧幕上面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跟谢逸文分析师呢来交流分享各式各样的投资经验。老师在市场上面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筹码了，外资的动向、投信的动向，还有是否幕后有大股东呢？这些谢逸文分析师都知道啊，可以欢迎大家呢加入他的 Light 跟 Telegram 当中，来好好跟老师做个交流。另外呢，如果你喜欢股市的草甸的话，我们制作人有说哦，居家防疫在家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吹冷气、吃粽子、看股市热炒店，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记得要接收全部，才会呢不会错过节目的讯息。那么在这边呢，也敬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端午节快乐，拜拜！
端午节快乐，拜拜！